的呼求，我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好，这诗篇，你刚才你读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啊，其实有很多就是诗歌啊，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也是，当然不是每一句话啦，最少前面的他几句话是从这个诗篇来的啊，连还有其他的啊，有时一些经文啊一些的金句啊也是从这个诗篇来的啊。好了，这个诗篇它像其他的诗篇一样啊，大卫就述说上帝怎么样就是奇妙的拯救他啊，但他没有具体说哪一件事啊，但是他就说是一些很极大的危险的当中，上帝用神迹把他救出来，所以他就又要极力的去回报神嘛，所以在这个诗篇里头他就要去歌颂赞美上帝的恩典啊，他就在述说的时候他就加上了一个反省啊，他里头就赞叹上帝护理的一个伟大，那就是刚才我们读到那经文有一节也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大卫他在思考上帝拯救他的神迹的时候他就赞叹神怎么样的就是掌管万有了。 OK， 连他的后半部呢，当他说他要回报神他要就是赞美神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真诚敬拜上帝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不单只是说他要赞美耶和华他也提到一个怎么样的赞美，怎么样的侍奉才能够蒙上帝的喜悦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上半段的内容，好吧？好，我们就一节一节看了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就刚才我们都念了不过我们再来一次第一节呢，就很短了他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可能是一个抱怨有人说：哎，老兄，我等了很久这个可能是。”你天天迟到那个人不高兴但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呢，他不是抱怨这个是一个感谢其实不容易看得出来他必须从他整个就是诗篇的语句来看就是说大卫其实他说我用很大的这种耐心来等候的时候，即上帝没有让我失望所以他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是指到上帝是值得他去仰望，值得他去等待的因为上帝不是只是一次，是许多许多的时候上帝救大卫脱离极大的危险，极大的死亡一般的情况我们等候等候，我们的这个耐心就被磨掉了我们就开始不耐烦，开始会抱怨，但是大卫说他曾经就是长时间的去等待，就是去对待这个延迟但是呢我呼求，他说他垂听我的呼求，意思说大卫一直在祷告他不是在等的时候去抱怨就跟人讲这讲那的其实大卫他在等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在祷告 他没有让他的信心因为这个时间的就是过长而就软弱下来他不断的呼求，所以他最后说是神垂听我的祷告其实这是他对上帝的一个感恩因为上帝让他透过等待能够实现就是上帝对他的恩典我们一般可能就不是这样子想我们会有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上帝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会想好嘛这样子会比较好那样子比较好然后我们想完了我们跟神呼求其实我们就会很注意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是吧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可能我想有几次你会很惊讶发现你所要的就老老实实的按着你所要的就发生了你就很高兴但是如果你信主久一点的人我就相信呢你会发现多数的时候呢他不按你的想法也不按你的时候的 OK 那如果你发现有这种情况他不是按你的想法不是按你的时候来回应你的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抱怨你可能会不满意你觉得来得太迟啦或是来得不够啦对不对那这就是你的信心那大卫呢一定不是看见他要的对大卫应该是在苦难里头呢他可能跟上帝说让我从这个门出去那可能这个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门举个例子从这个门出去或者从这条路跑他可能有一个想法只是说可能这道门或这条路给敌人挡着了求神呢救他但是大卫呢一定是很多次呢他被惊讶因为他发现上帝有更奇妙的方式介入了拯救他所以就变成他每次等候上帝的拯救不是在消磨他的时间了而是每次上帝让他等的时候都给他惊喜都给他喜乐如果你能够有这种信心就是每次上帝不听你打个引号就是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其实是你能够看为是上帝要给你一个更惊喜的一个更大的福气的一个时候呢我想你的生命就成熟了你就能够更加的体验上帝在教会就是在信徒身上的美意 OK 所以大卫用他的一生来做这个证据他就说我曾经耐心就是要不是只是很随便的很耐心的去等但是最终呢我没有失望耶和华其实是听了我的祷告而且他用奇妙的方式来回应我好吗所以我只是一个应用我就希望说你读这些经文也不要以为只是什么杜甫李白就讲讲就算了其实床前明月光就想回老家当然这个李白最后也没做什么也没看他去革命什么都没有就诗人发泄就回去睡觉了其实大卫不是写这种诗不是这种抒发情感的诗大卫的诗都是祷告的都是跟神讲话的 OK 他不是跟一个朋友来诉苦而已他是跟这个全能的上帝说话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不同的心态来对待大卫对上帝的要求而且当大卫说耶和华是值得我们等待的因为大卫说用我的一生来证明我们其实也应该有同样的信心了如果上帝真的是让我们经历一下大卫的等候我们也不应该就是陷入埋怨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其实对人来说当然等一秒都受不了的如果你是急的话对不对但是你要明白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如果上帝要成就一件事情他不是用人的时间的他是用他荣耀的方式来做标准的所以上帝有另外一副的眼镜他看 他不是看我们的终点，他看的是哪一个时刻他的荣耀能够达到最高，那个就是他的时间。如果你要不灰心呢，你要让你的时间表转成是这一种啊，就是从你得好处的那个终点转到上帝得荣耀的终点，那你就在每一次的等候里头都得到惊讶，因为耶和华是值得我们等候的，好吗？好，那我们看第二节了，他就说为什么他值得等候啊。第二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啊。我不太形容，但是你应该读得出来不是说大卫走路不小心跌到沟渠里去啊，在那边喊救命啊，那最后上帝把他拉出来这是一个形容啊，就是祸坑，它也可以翻译成是深渊啊，就是一个很深的可能是一口井啊，或是说一个充满着汹涌的大水的地方，就是很危险啊，因为水很有力量要把你给冲走。OK， 在这种很绝望的情况之下呢，大卫等候上帝的拯救。你看他说上帝怎么样？上帝抛一个救生圈叫我自己小心一点也不是。他说上帝把他拉上来，这个是很刻画的嘛一个很活生生的一种形容词啊。哎，上帝有手的吗？你会不会在天上看到有一只手很粗的一只手伸下来，连把有一个人从哪里拉上来？哎，绝对不是啊。对不对？大卫没有在讲这件事情啊，他是在说当他陷入一个绝望的情况，极大危险的情况，快要丧命的时候， OK， 他说上帝用神迹完全改变他的局势。 OK， 你讲你在淤泥中你就是一直往下沉一个没有人敢救你救你的人都会往下沉，所以没人理你他的结果是什么？站在磐石上。这完全你说稍微中间一点没有，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是在指神迹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你就把整件事情就转变了那个结果，对吧？你可能只是要求稍微好一点的，你说上帝你给我打开这道门嘛以后我自己努力自己跑出去哪里知道不同可能有一只马跑过来让你骑着出去了就是有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就是超乎你所要求的比你所要的更好。所以其实大卫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你如果像新华说的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当然你看完你可以再看看这个列王历代其实你不难点出大卫有很多这种的经历，对吧？就是极危险的时候整个局势就变了就好像上帝的手一伸进来就把这个敌人就赶走了，或者说把这个危机就拿去了。 OK， 所以大卫就是一生说我曾经耐心等候耶和华，如果他不是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你想我们多数的人呢常常都觉得说做基督徒没有什么经历嘛，你要感谢神吗？没有什么啦，一切都很好啦一切都很正常。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耐心嘛，你一定是有困难的。我不相信我们这里有谁不会生活不会有挑战，你一定是有，但是每次你有挑战的时候呢你都去解决它，你就用钱用人用你的人际关系嘛，用人的方法总之可以买了就买可以换了就换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就把它解决了。连解决了也不是一件事情，也感觉不到什么虽然可以跟人家说感谢主啦我还是有一点钱可以解决问题你可能会这样讲，但是就很平淡嘛，你觉得好像人家也是这样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是吗？为什么大卫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耐心等候 那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找医生，不要去找答案啊，我只是告诉你说，每一个事情发生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经历上帝的机会，不是你倒霉的时候，好吗？你不信主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是倒霉，没事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了，是吧？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啊，这个是最幸福的人生啊！啊，连碰上了事情就哎呀倒霉啊！啊，今天爆胎啊倒霉啊！今天呢、啊、这个没电啊倒霉啊！就总之你就觉得说有事就是不好的，但是不是啊？你信了主之后，其实这个观念应该要改变一下啊！你不再生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头。你不是被命运在管理的，你是在上帝一个爱你的天父的手中。所以每一件事，我再说一次啊，你不要那么快就要去找答案，你不要那么快就要把它盖起来，好吗？你先寻求耶和华，如果上帝不值得你寻求，你就不要信他就好了。因为其实其他人也是这样，他们也过得好好的啊，上帝就是值得我们去寻求。当你愿意耐心等候的时候，你就经历这里说的极大的神迹。那这种神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可能是你在危险的车祸啦什么，有的人可能是在病痛啊医院啊，还有的人是生活的这种就是人际关系怎么样都好啊，当上帝就是用明显的方法把你的局势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的时候，那时你的心就充满着喜乐。不是因为你解决问题，因为本来你用钱也可以解决，但是呢，你很喜乐，就是你发现上帝听你的祷告，他听我的呼求，我是谁，竟然我的声音可以达到天上，是吧？我们多数人祷告，我们都说神在听，但其实你没有把握的。因为我看你不常祷告嘛，所以表示说一般上呢你是没有太大把握，就好像你寄一封信给政府，你也不懂他看不看啊。如果那政府跟你回了，你特别高兴说哦，还选上我的信啊，看你一天收几千封信啊，怎么你会看我的信，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不是很确信啊，什么办法能够让你能够确信上帝真的听见呢？就是你要经历他。人可以跟你讲很多的见证没用，那是别人啊，你要怎么经历它？就是耐心，每一天上帝都给我们机会经历它的存在，经历它的实在，经历它对我们的爱。只是我们每一天都因为害怕我们就很快很快的就是好像生怕把事情给上帝知道这样就把它快快解决掉，也给自己一种所谓的平安其实时间久了你的信仰就变得很平淡了你也信，但是好像这一切的好事情都是以后的，不是现在的你总觉得现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吗？我鼓励大家让上帝更多的参与你的生活，就是这样而已我也没有教你说一定非得要怎么去做你就适可而止怎么样做就怎么做。但是最少你有一个观念就好像你结了婚你娶了一个太太你们两个建立一个家庭，你总是要让他参与嘛，你不能够把他当成是一个人客这样娶了妻子就把他留在客厅你坐着什么都不要碰什么。这个不像是你妻子嘛，对不对？你问问他你要吃什么你问他你喜欢这个客厅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沙发你喜欢呢什么什么，因为他参与嘛，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好像把他当成是神像这样供在那里我们从来都不问他的。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就表示说我们什么时候在乎他。好吧，好了，所以你读大卫呢，他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可以祷告，他都可以求，而且也值得他去高兴，就是因为他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发现上帝听他的呼求，而且有不可思议的幽默我用幽默这个字但其实 可能人家很苦吧，就是他一定是遇到一些很难的事情，突然间上帝给他一个改变，他觉得也不是好笑了，但是觉得这个上帝做事真奇妙啊，所以他很兴奋，如果你的生活里头常常充满这一种的兴奋啊，就是因为上帝的参与，我想你的生命是很有活力的，因为世界的人是没有这个的，世界人是有钱有势力有地位有学问有文凭，但是就是没有活力，他们的活力呢是自己想象的，是吧？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承诺啊，我会努力，我就会更好啊。谁跟你讲的？不知道啊。我是将来做第二个马云啊。你自己讲啊。因为很多人也做不了啊。没有的。但基督徒呢，就是因为经历上帝对他的爱跟大能，你就充满活力，好像每一件事情你都看到上帝的手啊，他好像跟你眨个眼，他告诉你说，这个很好玩啊，那你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参与一切，很吸引人的生命来的，好吗？啊，所以试试看啊，就是不是叫你去试探上帝，但是最少这是圣经描述的我们的神的参与，他在今世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啊，就是他在我们每一个细节的里头，所以我们可以在凡事上呼求他，依靠他，最后耐心等候，好吧？第三节就讲出了一个好的结果啦啊！大卫说：“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你看到吗？大卫说：“哦，上帝救我了啊！连我就去教会跟大家讲个见证，是吧？”啊，当然这个也很好了啊，去讲个见证啊，让大家跟你一起快乐。但是大卫说更不同啊，他讲唱新歌，哇，这不是因为他是男高音啊，这唱新歌在圣经里面常用。他的重点呢是，他说大卫他经历了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呢，他就成为了一种他去感谢上帝的一个材料啊，一个素材哈，这个新的意思呢不是新奇啊，这个新就是表示说一种既又很优雅但是又是很不寻常的意思，这叫做新歌啊。新歌不是只是一首新的歌没人听过啊，新歌呢在原文呢是有一种就是优雅啊，不低俗的啊，不是那种很低级的东西啊，而且呢它是不寻常，因为上帝的拯救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大卫就有了一种很不寻常的感恩，好吗？都是就是值得啊，就是永远被纪念的。所以大卫把他的诗写在诗篇，你看几千年了，以前是犹太人唱啊，唱完了回归了，现在是我们外邦人还在唱啊。你知道多少的圣诗呢都是从诗篇拿出来的，真的是奇特的诗啊！基于什么？基于有一个人他耐心等候耶和华，他经历了很多值得世界的人，就是世界的信徒了啊，永远的去歌颂去纪念，是吧？我也可以写一个诗篇51啊，像刚才新花读的啊，他说这个大卫就偏偏只有大卫的51篇啊留到现在，你写一写你的忏悔录没人看的，我告诉你，是吧？我也看过有一些人写什么严志明也写的自己忏悔录，写了就卖了一下就没人看了，人家说你的事啊关我什么事啊，你搞文革你的事啊你搞什么什么以前他是搞和商这个文化局啊什么。没兴趣你什么领悟你的事，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卫他写了51篇，大家都说跟大家有关系不觉得奇怪吗？奇怪在哪里？奇怪就是这个是大卫的心思，是大卫经历上帝的赦免，他会让无数的信徒 不是我们做一样的事啊，我们不一定要犯大卫的罪，但是我们在求赦免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经历的也是我们经历的，所以大家就很能够对51篇有一种认同，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很得到安慰啊，因为你看到上帝怎么样对待大卫，你看到大卫啊怎么样谦卑的悔改，所以他写的诗就不是他的事了，也不是一个历史，是我们的事啊，每一个人的事。好，所以耶和华上帝呢，他是昔在今在啊，不改变的神，所以他过往怎么对待大卫啊，他用神迹奇事来回应他的耐心，今天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里就延伸了，你如果注意他的用词啊，他说我口唱新歌，连下一句他说赞美我们神的话，可能你不注意这些啊，叫做 plurals 啊，就是他开始是用 singulars 啊，就是单数词，因为他会转，有时他会转成是复数词，对不对？很明显跟他就是跟大卫当时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人啊自言自语，其实大卫写这诗的时候有一个对象，因为这些对象是复数的，就是那些敬虔的人啊那些信徒，所以大卫的意思是说他经历的事情呢也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信徒啊，就是刚才说的啊，就是只要上帝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彰显过他的恩惠，你就可以确定同样的恩惠也会不断的施展在每一个信徒身上，不是说上帝很公平，而是因为你在同一个身体，就是很逻辑嘛，对吧？你看到右手，连左手也大概知道，他也会遇到同样的事嘛，那么因为是一个身体嘛，如果这里疼，这里也会疼啊，这里冷，你另外一只手也会冷啊，因为你是连在一个身体嘛，是吧？如果你看见一个信徒，就是因为耐心等候，经历神迹的拯救，你为什么要说哦他是他，而我不同？难道你在另外一个身体吗？不是啊，你跟大卫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读这些经文，对我们就是刚才我说51篇啊，对我们有造就啊，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这只是一个历史的书，的确它没有什么，当然它有历史价值，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在信仰上的一个流传的价值，好吗？就是因为刚才我在说哈，上帝是不改变的，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王嘛，就是基督的理念，能让一个人所经历的成为将来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事。好了，所以大卫讲完了啊，不单是他，也是其他哈，就是与他一样等候耶和华的人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事情啊，可以唱新歌啊，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上帝，好像啊在云中跟你微笑啊的那种快乐。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啊，就这个诗篇的他这节的后面，他说许多人看到要害怕，而且要开始依靠耶和华。那我不把它讲成是传福音呢，但最少呢，他的意思是说，大卫的经历不单让信徒啊得到安慰，他说许多人，这可能是那些本来敌对他的人啊就开始降服在上帝面前了，是吧？就是有人看见你的信仰的力量，最后他就不想再反对你了。虽然他也不一定去认同你啊，但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反对你呢啊，就是他看到你信上帝的那种就是产生的那种改变了，他就开始说好吧啊，我他会改变一个角度，或是比较愿意谦卑的来听你说了啊。所以这里就讲说许多人可能就刚才我说啊，是之前就是敌对大卫的人啊，就因为这样开始去认识上帝，最后降服于他啊，也承认上帝是他们的审判官。 所以这里说看见呢，其实不是只是眼睛了啊，是一种领会的意思。因为其实每个人都看见大卫经历的事，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改变了啊。那些有圣灵作为的人呢，看到大卫经历的事情之后，他不会只是专注啊，神迹啊，很奇妙啊，他们会有一颗信心，看见上帝的手正在运作啊。所以这个特别的看见了啊。另外一个字就是惧怕，惧怕呢，更好的翻译是敬畏了。早上我也讲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中文就是如果直接翻译就是惧怕了，因为你看英文圣经都是用 fear 啊 ，fear 其实就是惧怕，但是惧怕是比较负面的字嘛啊，但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字呢，其实叫敬畏啊，就是。就尊敬而有一种畏惧啊，就是不会去冒犯啊，不会藐视。然后就说这些人呢，因为看到大卫的见证，对耶和华产生敬畏，是吧？你说上帝很有能力啊，什么什么哈、啊，上帝很公平啊，上帝很有慈悲。你讲完了，人家说我看你嘛，对不对？上帝的能力又不是写在天上啊，就写在基督徒的身上。你那么软弱啊，你讲神有能力哦，哦是是是，我相信哦，来，你看不见了，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我们讲过神有多伟大，多伟大，多伟大，六天造世界，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人家看你要死要死的啊，他说好死是啊，我知道耶稣从死以后，那我就认为你这个基督徒不像。啊，那要死要死的嘛，天天就无精打采呀、啊，对，不负责任哈、啊。所以其实这些人不是说他们看到天了开了，看到什么什么大能彰显啊，不是，他们就是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而惧怕上帝，而不是惧怕大卫啊。连最后呢，他会产生依靠啊，惧怕产生依靠啊，好像。不是很协调啊，就通常啊，就是惧怕好像会让人跑啊，但是这个惧怕是好的惧怕，就是敬畏，所以一个好的惧怕最终会让人降服，就开始去依靠了。所以人的心啊，被这个见证啊，神的这个在大卫身上的见证所改变，人心中就开始敬畏神，这个时候呢，他也就对上帝有盼望了。这里说依靠其实也是一种盼望的表现啊，因为他看见上帝是全能的嘛，是审判的主，他心里面就开始也对上帝有这个期盼啊，盼望上帝也可以用恩惠来对待他，是吧？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单是为自己的灵性啊，与神的关系啊，我们应该忍耐啊，常常啊，就是这个我知道很难啊，我自己也是急性的人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可能啊，你们也不一定跟我一样，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呢，当我比较急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是通常是我犯错的时候，啊，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我很紧张要去改一样的东西呢，是因为呢，这个东西是我的罪，就是我的内疚，因为我很想把它盖掉啊，就是让那个错误就是被遮盖，所以我要快点把它做好，就是让人没有看见。你明白吗？所以你的急是什么啊？你说哦，我是急性的人，什么原因啊？你讲一下是吧？急性，我们生出来就急性。人家怀孕九个月，你七个月就跑出来吧？你什么急？就急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内疚啊，你犯了很多错，所以你很怕人家知道，所以你的急就是要去关、去盖、去灭火，把有事情就是弄成是没事情。OK， 所以如果你一直不去解决你的罪疚呢，我想那急呢是没有办法的。Okay， 他一直来的，因为罪就在你的里面。Okay， 但是当你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寻求和好，寻求赦免， 把罪就除去了。其实做事情当然呢也要有一点步骤了啊，不要拖拖拉拉，但是就不一定是急啊，急其实很负面啊，会讲错话，会做错事的，是不是啊？所以有时我有这种想法，我就要慢下来，我就问自己，紧张什么？是不是犯错啦？是不是人家跟你讲过了，你又做了？是，讲什么呀？啊，承认嘛，不要去盖掉它，那就承认了，承认自己不听话啊，承认自己啊就不谦卑，好了，改啊，啊，改完了，再去按步骤去做嘛，啊啊，其实你后来会发现呢，你的耐性就增添了。因为你没有那个羞耻感啊，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苦难里头呢，就好像有更大的力量，你不会好像啊很羞耻很羞耻啊，刺也不行碎也不行，你就觉得说快点解决，你没有想到犯错了嘛，对吧？你只是认为说好吧，我就等了，好像你们来到欧洲的人都应该学这个了哈，好像等最久的可能是西班牙啊，连最后就。第二酒应该是意大利啊，第三酒应该是法国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得等嘛，对吧？我们那时从加拿大来啊，就很不习惯，因为在加拿大什么事情你一打电话当天就解决，你要看医生，好像你要看牙医啊，你跟他说牙齿疼啊，不能睡觉啊，他说来来来啊，几点？只是说早上和下午的区别，这边。牙齿疼啊，医生不能睡觉。好了，两个礼拜后来我都死掉了，跟他说，还能活吗？人家疼了不能睡觉，你还叫我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还可以看你，我都没事了，我可能自己都把它拔掉，就是这样，什么都等了啊。但慢慢就学会说啊，有时候等也不错，除非你犯错，你就很急了，对不对？你弄错一个东西，连你要人家来改。人家拖你啊，你就不吃不睡了，因为你每一天这个都在提醒你的错误嘛。但如果你没有了啊，你说好像你来到欧洲生活这样啊，办什么手续得等，也不是谁的错啊，就是等。哎，慢慢其实你就不急了啊，你就说好吧啊，可能等也有等的美了啊，连有时等候得到的结果呢，反而更好。是吧？也是不冲动啊，啊，也不会犯一些没有意义的错误，啊，好了，不多说了啊。但我希望说，上帝有时候就是操练我们啊，让我们在耐心中经历它，等候啊，经历它。但也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等候呢，最后让身边的人得益处了，因为他们在你身上看见神的作为。你想不想你家人信主？你不是告诉他神伟大，你活出上帝的伟大。怎么活啊？人家不能等你能等，人家不能忍你能忍，这就是上帝的伟大嘛，是吧？好了，我们继续看了第四节，他说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啊。然后他就在讲那些反面的人了啊，他是依靠耶和华的嘛，他就说如果我们耐心等候啊，依靠耶和华，能而且同时我们还要很警惕自己，不去理会那些狂妄跟虚假之辈，这特别是指到那些世界的人呐、啊、给我们的诱惑。但在大卫的背景里头呢，不是外邦人啊，这里讲的这个。狂妄虚假之辈是在指也是以色列人啊，是那些可能收买扫罗的人啊，或是那些有心机要陷害就是很狡猾的人啊。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常常会因为他们的这种邪恶的也不一定很邪恶，但是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轻率啊，就成为了我们失去耐心的诱惑，是吧？你等，你可以等，但是你在等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某某人呢已经拿到了，或是已经得到答案了，你就开始受不了啊。如果你一等，你看到人家说啊，每个人都在等啊，你也等也甜美啊，你觉得没什么， 每个人，但是那个比你迟来的，啊，你们去餐馆啊，好吃的餐馆，特别就是考这一点的，是不是？啊，你就早早去排队啊，那好了啊，好不容易拿到一张桌子坐下来，啊，然后来另外一群人比你迟进来，一坐下来他就上菜了，你说搞错？难道我们是贵宾，他是贵宾？一开始本来你好好的，因为你觉得等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是出名的餐馆嘛，对不对？但是你只要看到别人等得短一点，你就不行了。所以大卫说，小心啊，你想等也不容易啊，很多人不想你等，也就是说这些叫做狂妄的人啊，狂妄跟虚假之辈的人是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常让你觉得你等是很傻的事情。我想这些人有时候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啊，可能是你家人啊，就是那些亲近你的人啊，常跟你说去啊，什么做点事啊，那基督徒难道天上掉馅饼啊，什么，你们听过这种话吗？啊，这个话我会讲，其实完全不是马来西亚人讲啊，天上掉馅饼，其实我连馅饼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就是我从国内的那边的人那里学来的啊，啊，就是他们总是会觉得啊，你们信耶稣的人什么的祷告，什么等候，难道天上掉馅饼？然后我就学懂了，原来有一种东西叫馅饼，那是甜还是咸呢？我还是不知道啊，你们可以给我弄一个啊。就是很多人其实会挑战你，为什么要等？他们觉得是一个无意义的事，甚至他们会藐视上帝啊，他不管你的啦。对，啊，人要靠自己啊，上帝也会帮助那些努力的人的，听过吗？以前我去里昂啊这地方讲道的时候啊，还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他说他信主不知道多少年了啊，有一天他突然间讲这句话，就我们在谈话，他就说啊，牧师说啊，上帝是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他说牧师讲。啊，牧师讲圣经讲的，我说是啊，哪一段？我不知道啦，总之是圣经讲的。哎，我就很懊恼，我说是吗？我读圣经我没有读过这句话，这句我听过。然后来你查一下，你是查得到啊。这当然这句话是古代教会的人讲啊，应该是屈于多摩啊，就是一个教父啊，他很有口才，他在某一个情况他讲了这句话，但是上下文给人家拿掉了啊，就剩下这句话，人就流传了。也就变成很多基督徒的一个信念，他就是认为说上帝是喜欢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我说你在讲什么？什么上帝喜欢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就是说你要做一点，神就会祝福你，是吧？上帝是跟你合作的，他是合伙人，他是出资本，你出脑啊，神出钱，事情就成功。你现在是做生意吗？不是啊，啊，完全依靠耶和华，大卫说的，才是有福的，不是一半一半 ，OK？ 但是完全依靠耶和华，不表示你什么都不做，这是有区别的，因为完全依靠耶和华是一个心态，好吗？所以他。当然我想你们有一定的就是基督徒啊，如果你们信主有一定的年日，我想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就是说每次都会卡在这个中间嘛，就是说到底我做不做啊？等候神是什么都不做吗？啊，什么叫等候？好像就是如果你依靠耶和华，你等候上帝，上帝回答你说你等，那你当然等了。你知道等是很难的，对不对？其实你等用的那个力气啊，比你做事更大。做事很容易的，你就试嘛，这个做做那个做做，其实蛮轻松的，对不对？因为一直在动嘛，对不对？难过的是不可以动，哇，那个力量啊，让自己被限制起来的那个力量是要很大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啊，不做事好像就是占便宜哈，就是懒惰，其实不见得。你要寻求神，如果上帝感动你不做，是因为上帝他有别的时候跟方式，他要得荣耀。 所以你跟上帝说，我参与，我用等候来参与。但如果上帝感动你做，你就做嘛。但是你这个做呢，不是因为你不等候，而是上帝让你用参与这个事情来表示你对上帝的依靠嘛。所以两者不是看表面的啊，所以不是说上帝喜欢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没有这回事啊，好吗？上帝只是做事，他不是协助我们啊，他行事，而且他完全行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 take over 啊，他掌权，所以他用我们这个身体，用我们这个人来做百分百他的事情，好吧？所以虚妄之辈一定很多了啊！如果你听我这样子定义哈、啊，你说啊，搞不好这些还有可能是传道人、是牧师，他们也会一直叫你做一些东西的，对不对？你说啊，要参与侍奉啊，你说啊，牧师啊，我还刚信主不久，没关系，试试看啊啊，做不好以后可以不要做，这些都是狂妄跟虚妄之辈，因为他是叫你帮忙，他不是叫你侍奉，因为他懒惰嘛啊，他觉得啊每个礼拜要一杯茶点太累人了啊，弟兄姐妹大家都要参与侍奉，那么这是上帝吩咐的。我说有吗？圣经有讲要一杯茶点吗？没有啊，我知道啊，因为你做的累嘛，嗯，所以他告诉你不要等。但是你要知道，大卫在这里说依靠耶和华，凡事存敬畏的心，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大卫说你有福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每一件事上都经历上帝的就是帮助跟存在，经历上帝对你的喜悦，好不好啊？所以一方面认识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罪性啊，这个罪性很容易啊，就让我们妥协，失去耐心，很想用行动来遮盖我们的错误 ，OK， 所以有各样的诱惑了哈，但我们应该被提醒，凡事依靠耶和华，等候他，如果上帝动，你就动，好像你看民数记一样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不是？你认为这批这么不听话的百姓真的像乖乖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云柱不动啊，他们给乖乖住啊，住几个礼拜，连如果云柱一动他们就得马上起来，昨天刚刚把帐篷弄好，今天又收又起来，对不对？你认为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自然界的现象吗？那不是啊，耶和华在考他们的依靠是不是真的依靠耶和华，对不对？上帝可以让他们一天走完了，那分成十天来走，完全不是因为上帝累了，就是说我让你用十天来做，你听不听？如果十天做完我的荣耀，你听不听？考验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这个功课了啊。好了，我们就来看第五节了，是今天的重点了啊。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啊。这个经文是常被抽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啊。但是上下文呢，你看到啊，上下文呢，其实大卫是因为他经历了神迹，上帝用神迹把他从祸坑淤泥拉出来嘛，因为他就在想啊，怎么会这样啊？好像有一次啊，我举例了啊，可能大卫啊就给敌人追追追啊，就是扫罗追到一个洞口了啊，就是完了，没得跑了，那个洞可能是死路的啊，出不去了啊，要么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啊，就是冲出去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活了啊。没路了啊，然后他就跟上帝求，那知道上帝可能就用大风大雨啊，可能出现一只狮子啊，把扫罗的兵都全部赶跑了，吓坏了全部跑，或是说大风大雨啊，把他们搞糊涂了啊，都看不到敌人啊，怎么样的，连大卫就走出去了，连他就回头想啊，很奇妙啊， 我想这样逃那样逃，转动飞天，哎，竟然最后呢就是用腿一步一步走出去，没人碰我，很奇妙。所以大卫在想这些神迹的时候，他就想到上帝的护理。所以这句话不是无缘无故跑出来的啊！如果你常常没有耐心等候，你坐在冷气房里面啊，就是啊，享受着一个啊几千块的沙发啊，其实你不会想这个事情的。这第五节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经历了很多不可能的事之后呢，他就降服在上帝面前说，你的护理是何等的奇妙，连风连水啊，连动物啊都听你的，阳光太阳啊，就是月亮都听你的。所以大卫的眼界就打开了啊，他就思念神的护理的时候，他就就是怎么讲，就是心里被激动了就是目的是要我们学习他啊，常常就是在上帝的护理上面呢、啊、有一个好的反省啊，就不要忘记了啊，上帝帮过你的事啊，有记号的这些明显记号的事情呢，把它存留在心里啊，反复的思想，就会帮助你更加毫不犹豫的能够把你的忧愁卸在上帝的手里。不然怎么样讲，是吧？你去劝一个人说靠主了，靠主啊，有怎么讲？你明白我意思吗？一个不操练的人，他在医院明天要动手术，你去看他，那你就拿着一盆花，就跟他说靠主了啊，我们为你祷告啊，上帝会帮助你的，哎，你就走了。你认为这些话好像，我不知道像什么，可能比风还要可怜呢，感觉都感觉不到。这个人他需要常常思念上帝的护理，所以当他遇见危机的时候，有人提醒他说，那一位以前护理万有的神，证明他看顾你的神，今天还在，他还在运作，你要依靠他。哎，他就连贯起来嘛，就产生力量啊。这力量不是自我安慰的啊，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值得他信赖的啊，依赖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他就可以把苦难、把忧愁卸在神的这个面前了，好吧？所以说回来呢，就是上帝，就是大卫的反思啊，让他想到上帝用一个人凭智慧不能够去理解的啊一种超越的智慧啊，聪明来护理万有。OK， 连他也用就是这个护理啊，来达成他自己的旨意，使到一切的事物呢很稳定的、有条不紊的在运行。那其实这个是好的，对吗？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坏的，不是坏了，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因为它太稳定了，太有规律了，就让人认为是自然的，这就是麻烦。其实你说每天太阳起来啊，就太阳所谓的太阳起来，就是每天你看到太阳固定有四季啊，有冬天夏天的、固定有雨水，对吧？这个东西抛上天空会掉下来，对吧？人走路不小心会跌倒，其实这些事情你怎么样做它都会发生，连最后你就认为说它是这样的嘛，是吧？但是你知道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你丢东西到天空啊，它每次会掉下来，是因为上帝让它掉下来，而不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在护理万有，没有一种你认为的规律是一种规律。每一天啊，你懂吗？你能够躺下去睡觉 ，OK， 那个重量是平的。你知道啊？如果那个就是那个物理学没有弄好一点啊，你是睡不了的啊，是不是？你能够躺得下去啊，那个厚度啊什么都平衡， 你睡了，很奇妙，你睡完呢你会恢复体力，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躺在那里不知道恢复体力会跑进来，你隔天呢心情特别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自然的，连一个螺丝不会松，你的车可以平安的去做工，没有坏在路上，也不是自然的，这叫做护理。所以护理其实是上帝直接的手参与，这就是圣经的话。那当然基督教为了就是提倡科学啊，就是科学革命的时候基督教也站在里面嘛，所以很惋惜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这一环啊，但这一环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啊，就是英国的什么王家科学会啊，什么牛顿啊，这些人啊都是基督徒啊什么什么，其实很可惜啊，他们其实没有完全按圣经的理解啊，他们还是会认为说上帝是上帝，但上帝造了规律，人呢就按规律来生活，所以呢他们是把人放在上帝的规律之下，上帝是在规律之上，所以人基本上看到的是规律，不是上帝，是规律在运行啊，什么地心引力啊，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们会这样子说啊，说是神造的地心引力，但是东西会掉下来呢，是因为是地心吸力的关系，这个是自然的啊。如果你去跟这个牛顿说啊，是上帝让这个球掉下来打到你的头，是吧？牛顿说傻孩子，什么苹果会掉下来，这是地心吸力，为什么？因为他是搞科学的，所以这个其实很可惜啊，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基督徒要就是我们如果你真的要信护理的话， OK， 你几乎就是要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参与的里面啊。我讲过一个笑话，但是这可能是真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啊，他每一天睡觉啊，连他爸爸很疼他，知道他几点睡几点起来啊，所以他爸爸就打算每一天在孩子醒来的前面几分钟啊，他就跑到床边看着他，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到大每天一张开眼睛他就看到他爸爸， OK， 连时间久了他就认为他爸爸就是一直在那边的，这叫自然嘛。但他爸爸说没有啊，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做很多事情啊，但是呢每一次你看见我是因为我故意来的，你们相信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你才告诉我你明白护理，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做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都是上帝做的，没有什么倒霉啊命运啊，没有这种事，这是圣经的话，好吗？那当然你可能觉得不合科学啊，他管得了那么多啊，当然这个我不跟你争辩了啊，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子说去相信，你会不会发现你的心不一样，你开了，你可能在我在问你怎么样，你说没问题了，因为那些你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认为上帝不在，所以你很担心嘛。如果你现在明白每一件事上帝都在，其实你说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因为答案就是上帝嘛，他在啊，不是问题了，因为他一定有他的做法，连我就把自己交给他，他要转左就转左，转右就转右啊。这就是大卫的领会，不然他怎么能够撑到最后，对不对？他跑到山洞里面，他就跟扫罗说啊，不做王啊，好吗？啊，不干了 ，OK， 投降了。跑到边界就去腓力斯人那边去做宰相去了啊，叫不不，以后回来再把以色列打败就好了。那选择可多了，但是他从头到尾一直坚持，就是因为每一件事对大卫来说都是上帝在当中的作为。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啊，你越早明白这一点，你的生命就越早不一同啊，不要信了主好久好久还是我们说半世俗的生命啊，就是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啊，不要做这种基督徒啊， 完全依靠他，做一个有福的人。好了，基督徒是应该这样想啊，但世界的人，你就会看出很大的区别了啊。连当世界的人也看到这一些的护理的时候啊，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啊，为他们的骄傲跟依靠了啊。所以世界的人呢，他们不会愿意谦卑的去思考他们看到的事情，他们就会用很粗犷的方式啊，把上帝伟大的作为看为是自然现象，是不是？啊，明明啊，这个台风就是再过5个小时就要登陆了啊，就会把半个上海毁掉啊，因为这台风太厉害了。后来呢，靠近了几分钟前呢，突然间台风呢转方向了。啊，转到台湾去了，不了，台湾地方就不高兴，转到海南岛去啊，哎，你说哦，这自然现象，有啊，1789年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事啊，是气流啊，气流问题啊，好了，没事了，你懂什么气流问题啊？人类懂气流根本不能掌握，气流不是你弄的嘛，对不对？但人就是这样。就觉得说啊，这种很平常，以前发生过就要发生吗？不管了。所以人很快的啊，就把上帝的作为就这样一抹就抹掉了。人很快就用忘恩的态度，把上帝对人的关怀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啊，每年可以种啊，每年有的收，有的吃，很正常嘛，对不对？是吗？试试看。有一年你看到你种了没有的时候，为什么叫做正常？圣经说的是上帝叫他成长，上帝祝福你的劳苦，让你上班有果效，或是说让你老板有钱赚可以养你啊？什么叫自然？没有理所当然，你不是受劳工法保护的，是上帝供应你的。世界的人不把荣耀归给这个创造的神、护理的神，他们呢就把荣耀归给人发现上帝创造跟护理的工具，很奇怪啊！啊，这我常听啊，因为我的工作的领域是这样啊，所以啊，常常很多人就会说，哇，我很奇妙啊，我发现了什么 particles 啊，就是一些的。就是他们研究东西嘛，就发现啊一些的存在啊，一些物理的一些微波啦，或是一些的物质啦啊，他们就会说哇，科学啊，我们人类的科学是伟大的啊，大家都这样子说。那我就想说，哎，科学是一个工具啊，对不对？你弄了一张椅子出来啊，那你竟然去谢谢那个铁锤，你不去谢谢那个工匠，有没有搞错？好像那铁锤自己把那椅子打出来让你可以做，为什么人要把功劳归给科学知识呢？科学知识只是发现上帝的护理，为什么把荣耀、把那个冠冕归给了一个没有生命的科学？很奇怪啊，这就是人的妄恩。所以基督徒其实也犯这个毛病的啊。如果我举个例啊，你每次看医生，你病好了，你讲什么？你说啊，科学昌明啊，我们呢啊，是吗？还是你的心态完全说是上帝在护理，神的手在帮助你？每次困难解决的时候，你每次平安出国回家的时候，你每一天能够安然睡觉的时候，你讲什么？如果你不是能够向上帝啊，就是献上你的感恩，真诚的就是看到他对你的爱，其实或多或少你都犯了世界人的这个毛病啊。要么你就是很粗犷的一个人啊，看见好像没看见一样啊，不然就是你是忘恩的人，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然更糟，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但如果你学习大卫啊，反思之后想回，连最后就真的是说啊，上帝你真奇妙啊，连鸟啊、老虎狮子都听你的，连的确每一次的神迹 都对我们的灵性有很大的帮助了，好吗？好了，说回这里了啊，我时间也差不多了，快点了。那说回这里呢，大卫在思考的时候，他就赞叹了啊，所以他讲这些话，他就赞叹上帝护理的伟大。连大卫呢，发现自己不能够去掌握，因为他怎么想他都想不通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样发生。所以大卫就说：“你的这个意念何其多啊，不能够数算。”意思说他觉得他不能够去掌握，也不能清楚的去计算他们。那这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用词，中文是说你所行的奇事，那就是说上帝的作为了。下一句话说你怀的意念，那有人翻译成神的旨意啊，其实不是很准。你看英文他翻他是说your thoughts 啊，其实 thoughts 不是 will 啊，他不是在指上帝的旨意，他是说上帝的思念或是上帝的计划。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其实大卫在赞叹他不能掌握的东西啊，是上帝心中的计划跟上帝对计划的实行。就上帝他有一个意念在那里 ，OK， 连这意念就产生了他的计划嘛，就是上帝要怎么做。连上帝时间到了，他就按照他的计划去做事。那其实大卫说的很多很多，而且呢不能够计算的，是指到上帝有很多的计划，因为很多事情嘛，连上帝做事的方式超过了他能够理解的，他是在指这个，他不是在说上帝对我们有很多旨意啊。你看圣经，其实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一直都是一样的，没有很多啊。旨意就是他要我们接着基督承受永生，没了，跟你的婚姻没关系，跟你找工也没关系，跟你的移民跟你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无论你找什么工，无论你嫁给谁娶谁，无论什么什么，其实他对你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你透过基督进入永生，这圣经讲嘛。所以不是说上帝有很多的旨意啊，你要买车要问一下神的旨意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的，你要搬物资问上帝是不是两层楼还是三层楼的，那这个不是讲旨意，这个可以说是上帝对你的引导，或者我们说计划吧啊，跟他对计划的实行。所以我们应该多思考啊，就是思考上帝啊，他那么多奇妙给我们做各样的预备，这种思考呢也要有限度啊，因为它常会被我们的这个不完美的理性所限制，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但是思考要让我们更加的谦卑，因为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其实还是远远不如上帝的荣耀。但也说回来啊，不要因为不能够完全明白就放弃啊，因为思考是好的嘛啊，当你越思考，最少你像大卫这样啊，他就会有唱新歌，他就会心中充满喜乐啊。所以在思考的当中，唯一啊就是要小心呢，就是限制我们的这种轻率，就是很鲁莽的去做结论，就是这样的，好像你是上帝的巴这样啊，就说我懂了，你不懂，是吧？啊，就是这样啊，因为那天他出门的时候，他喝了一杯水啊。啊，所以呢，去到医院呢，医生说好了，没这回事啊，如果真的是喝了一杯水会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别人喝了整桶水也不会好，不是这回事 ，OK， 这就是轻率，有时候我们动脑筋呢就犯罪的，我不是说你想坏东西，我们一动脑筋我们就幼稚了啊，所以诗篇不是说人思考上帝就发笑。就好像你的孩子啊，很认真的在想一样东西，你说孩子想什么？他说我在想世界大事。你说啊，把你牛奶喝了，先再讲啊，什么世界大事啊？我在想人类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啊，你少吃两个糖果就环保很多了。上帝就笑了，说啊，你们思考就思考哈，不要下结论啊，因为没有人懂啊，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在说。不要太草率啊，免得你越过界限就骄傲起来，好吗？好了，这个是整句话啊，就是放在这个地方的目的啊。就大卫说，他发现上帝的作为很奇妙，上帝的这个意念甚多，那都是超乎他能够完全理解跟掌握的。好了，但是说回来啊， 他在受苦嘛，现在是吗？他说他在深渊啊，他在淤泥中。这个对大卫在受苦的情况啊，如果大卫去想护理啊，想上帝的护理很伟大，其实对他没有安慰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生病啊，连我告诉你说哦，医学昌明啊什么啊，当然可能你还会安慰了，因为你假设那个医生会来看你啊。但如果你生病，连我跟你讲说哦，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可能没有直接办法安慰你，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大卫在受苦，如果他只是思想护理而看到上帝的伟大，其实这不应该是大卫在这边的目的，因为他在寻找安慰嘛。OK， 所以应该是大卫他在思考上帝的护理的伟大之后呢，他感到安慰是因为他发现，不是他发现了什么新什么科学，不是啊，而是他发现这个伟大的护理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执行的。这就是前面经文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发现上帝很有能力，其实上帝很有能力不一定安慰到你啊，因为他可能是惩罚我们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很有能力，再加上他这个能力呢是用在他的旨意上的，你会得安慰，因为你在遵守上帝的旨意嘛。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其实没有直接说啊，就是他不可能只是因为上帝很有能力他觉得很高兴，是因为他不掌握上帝的能力来解决他的困难。但是如果他知道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因为他有大能而得到成就呢？上帝曾经跟大卫讲过很多很多次，就是上帝要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上帝要让大卫的王权存到永远，你们记得这些话对不对？所以呢他一想起上帝要我做王，要我去耶路撒冷做王，我现在在山洞，我就离死亡一寸就到了，扫罗在门口 OK， 但是上帝要我做王，这位要我做王的上帝有护理的大能，所以他得安慰。其实后面是因为神的旨意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上帝做什么你都不会得安慰的，你都觉得好像很惧怕很陌生。但是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很深信上帝只做他旨意的事的 OK， 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上帝的大能就与你同在。所以大卫他说那些单单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真的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他们只依靠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想到上帝护理的大能，他们心中就可以放下他们的重担了。 OK， 所以这个护理呢，我在说啊，它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明白的，因为它超越嘛啊，有时上帝也没给我们知道，但是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是清楚的，而且他也透过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引导跟感动，所以基督徒是知道神的旨意啊，他不是一个谜啊啊，所以不要说哦，上帝的旨意很繁多啊，谁知道要什么什么，哪里知道他要我去哪里什么，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OK，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进天国，接着主耶稣进天国，这就是神的旨意。至于他的护理呢，哇，这护理你不懂的，可能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就应该相信这个护理呢是服务于上帝的旨意的，最后让你得救，那就不怕了，对吗？好了，快点了啊！我啰啰嗦嗦讲太多。来第四节，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燔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要啊！”上面说他感谢神啊，这里他就讲到他要回应嘛啊，他感谢上帝的拯救啊，所以他要报答啊神的美意。就是在苦难中对他的拯救啊，所以大卫呢就在这里提到献祭。这个献祭呢，那不仅只是一个礼仪啊， 他后面也会说到他要把自己献上就是大卫口中对上帝有一个口唇的祭，就是赞美，再加上大卫要把自己献给神就是做上帝的奴仆做上帝的一个仆人以这个作为他感恩的一个标志。 OK， 那 你要知道大卫不可能献祭是因为他在逃命，所以他不能去圣殿，哇，当时没有圣殿了，就是会幕因为是那个地方是给扫罗的人都霸占了，所以这里大卫讲献祭什么的话，大卫讲这个祭祀的时候呢，其实更多是指大卫用口唇就是用赞美代替祭献给耶和华何西雅书十四章第二节我不知道你们能新华帮我按一下，就是我们以前查经有查过何西雅书就讲这句话，他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其实这个何西雅是在讲一个预言就是当他们被掳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够再献祭了没有圣殿了，也没有祭坛了，但是何西雅说我们一样当你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怎么感谢没有的献祭，他说用嘴唇就是真正上帝要的是我们口中就出自内心从我们口中发出的赞美，那个就是献祭，好吗？所以大卫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不会去迷信就非得要去圣殿，当然可以去，他一定要去，但是如果他被逼要逃命的时候，大卫一样在旷野的地方祷告，在旷野的地方向上帝赞美好了，说回来就是当大卫说他要感恩他要献祭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个课题了，他说什么叫做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就这段圣经他不单只是简单的说我要报答神他也提一下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敬拜不是一种外在的礼仪的，就是单单只是为这些遵行礼仪的，他提到的一个敬拜是属灵上的敬拜，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卫跟那一群假冒为善的人有区别嘛，假冒为善的人霸占了这个会幕所以他们有权利献祭，大卫被逼逃命他不能够献祭，所以看来呢大卫是没有敬拜的自由，这些坏蛋有是吗？但是大卫在森林里面说哈，我才敬拜，你们不敬拜，为什么？他说你们是靠礼仪的，上帝跟我讲他不听这种祷告，因为你们是怎么说呢，就用嘴唇亲近神但是你们心里面却远离神你们试图用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来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大卫他很坦然说我逃亡我仍然可以献祭你们在祭坛面前你们所做的反而不被上帝接纳 OK， 所以他就把这个四种的祭都列出来，当然没有说全部都包括了，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就大卫把一切的祭祀都包括在里面了祭物礼物还有燔祭跟赎罪祭就是一般直到圣殿所执行的这些祭祀，所以大卫强调上帝不是只是单单要人有礼仪上帝更要求人真诚的去遵守他的诫命，出于一个真诚爱上帝的心，在生活当中顺服他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虽然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但是后面你看得出来 OK， 就是说大卫他没有要人说他不是在说上帝要你就是杀一只牛杀一只羊那么简单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说你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的律法，或是顺服上帝的诫命。连什么叫做顺服上帝诫命我们知道上帝诫命就有两个是吧，只有一个，那是两个部分就是爱神，第二个部分就是爱人嘛。OK， 所以他没有那么直接就像我今天这样讲，但是其实你读下去 他是在指这一点，所以一个不遵守神诫命的人，就算在祭坛上面献很多的，杀一堆的牛啊，用很奢华的礼仪啊，其实上帝都没有悦纳他们啊，因为上帝不只是要这个东西啊，他要人心里面爱他，也愿意顺服他啊，所以他就用一个例子说，你开通我的耳朵啊，开通我们的耳朵呢，其实大卫说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他的耳朵被开通了。这个开耳，我们可能华人里头有一个习俗是点睛啊，就是开眼，当然这个可能跟民间信仰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大卫的用词是开耳朵啊，其实什么叫开耳朵呢，应该是指到人被圣灵更新重生的一个经历了啊，就是说大卫说我被上帝改变了啊，就是他耳朵被神改变了，被洁净了，所以他不单是听，而且他可以成为一个能够顺从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就是他不会只是停留在这些外在的礼仪啊繁琐的事情上，他可以从这一些事情上面呢看到属灵的事情，就是你去做礼拜啊，我们一起站起来啊，我们认罪祷告，哎，我们一起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做这个，一起做那个，对不对？我想你们重复了都快五六年了啊，都会背了。你每一次你都这样子顺着做吗？还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你看见属灵的事情啊？好像你看新化知识，对不对？啊，他就很多分享了，因为他说不单只是这个安排嘛，啊，长老给我们搞这个东西啊，但也不是我搞的，是我们一起把它列出来，啊，不是要我们这样花时间这样走一趟，而是每个步骤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嘛，啊，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分享，这其实当然这好了哈，啊，就提醒了我们，哎，敬拜不是跑礼仪的，啊，我们不是这种民间信仰，我们敬拜是透过礼仪。来提升我们的眼睛看见属灵的事情 OK， 所以大卫就用这个例子啊，开通耳朵。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啊，就是在摩西的律法出埃及记21章第6节，就下一章子啊，他就提到当时如果有一个仆人，你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啊，仆人奴仆啊，他可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禧年，禧年就是要放人的啊，他服侍你到禧年的时候呢，他就自由了，所以没有终身的仆人了嘛。除非呢，这个仆人很爱这个主人，他说我不走了啊，虽然有禧年我也不走，我要服侍你。连摩西就给这一些仆人呢定一个规条，就是出埃及记21章第6节啊，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他说他的主人就要把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这就是圣经允许我们啊戴耳环的经文啦，啊，开玩笑啦，那跟你戴耳环没关系啊，这个是在讲一个标志吧，啊，就是古代每个仆人都有权利啊，可以出去，但如果你不出去呢，你要让法官知道啊，不然法官说你欺负你的仆人嘛，你跟法官说他不要走的，不是我不给他走，连法官说好，你给他一个记号，免得人家看见，人家说你就是这个仆人不合法啊，就怎么样呢，就是在你家中的门框上钉一个洞，这个洞跟这个仆人的耳朵是一起的 OK， 当然不是说耳朵粘在门框啊，就是那个洞就是表示说这个仆人属于这个家的 OK， 每一次人家出去看到这个仆人耳朵有一个洞，这个不会死人的啊，这个应该是钉这个，我想是应该是耳垂的地方啊，就是不会一直流血的，哎，就会说你是永远服侍这家的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回到来呢，其实大卫就说我的耳朵也给上帝打了一个洞 ，OK， 因为我永远委身于耶和华上帝，所以上帝也在我的耳上面打了一个洞啊。我想他讲这个例子啊，应该有一个连贯。就是表达了他的顺服， 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说，表面的献祭的确哈没有任何的价值啊，因为礼仪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进入真的敬虔，引导我们就看到更高的要求嘛啊。所以旧约中上帝用很多的礼仪呢，只是为了引导他的子民操练信心悔改，所以上帝并不是单单喜欢礼仪啊。OK 啊，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了啊，如果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一定会带来败坏的果效的。我意思是说，你就算把它掺在你的礼仪的里面啊，你把它掺在你的敬拜里面啊，本来敬拜是上帝喜悦的，给你掺了一下，最后整个敬拜跟侍奉都要被神拒绝的。所以上帝悦纳一个人才会悦纳他所做的，从来不是因为你做了，上帝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好了就收你，没有这种次序的，好吗？所以你要从顺服开始，如果你不顺服，神就不喜悦你，你在做什么都是白做的，因为他不喜悦你之后，你做的就不会被他悦纳。所以顺服就是要等啊，耐心等候耶和华啊，做一个顺服的仆人就是要这样啊。好了，所以他在第六节就强调了一个仆人的心智，一个顺从啊，愿意遵守主人的心意啊，就是守上帝的律法。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读啊，第七节他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大卫他的意思其实不容易翻了，他说那时我来，我的事记载在经卷上。大卫是在说他以前在没有顺服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好学生啊，就是说他没有得到上帝的这个教导的益处啊，虽然他也可能听，但是缺乏顺服呢就没有领会啊。但是当上帝的灵更新他之后呢，大卫说他已经预备好的心啊，随时来顺服上帝。所以这里说的啊，他说我来了，我的事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其实是强调啊大卫对上帝的一个真诚的顺服，不是被逼的。OK， 我自愿来，而且我的事已经记载，当然这个是预言啊，就讲到将来的基督哈啊，就是他成就的事情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事了啊啊。但这里大卫用这句话呢，是主要是说他做的是上帝在竞选上要他做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了啊，一个奴役性的顺从跟一个自愿的顺从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他说他是属于前者啊，就是他先把自己献上，甘心乐意的等候神啊，不然他如果只是忙于啊去服侍啊，没有出于先献上自己耳朵打个洞啊，先愿意啊，就是等候神的话，其实他的一切的劳碌也就归为就是徒劳哦，甚至是冒犯，也毫无价值，好吗？啊，嗯，好，我的 ，OK。你们等一下，我的电脑说没电了，不过我也快讲完了，剩下一节啊。好，我快点啊，第八节，嗯，啊不然你们等一下，我怕等一下不能事情，半秒啊，我去拿，半分钟，我去拿我的充电器，等一下。的确很好，可以提醒我不要讲太长。好，来啊，好了，已经充了电了，所以可以继续讲一个小时啊。好 ，OK， 你们应该啊应该听到啊。好，我继续要完了，最后一节了哈。我们读完第就最后一节，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就是他延续。 前面他的顺服啊，前面说打动了，打动完之后他就说我做的一切事情是你要求的，第八节他就向上帝说你的旨意是我所追求的，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所以这是一个表明他对主一种顺从的态度了啊，也是对上帝爱的一种热忱。他把上帝的话深深的扎根在他的内心当中。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爱主啊，但是却不读经，也不把神的话认真的放在内心里的话，就是做他的根据啊，的确这个宣称是虚假的啊。所以律法对很多人来说是看得到的啊，因为律法是公开给每一个人的啊，但是律法对于一个堕落后的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你知道你也不能去做。所以大卫之所以可以把律法放在心里呢，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啊，是因为圣灵啊，就是透过更新、透过重生的工作啊，使到神的话啊，就是被放在他里面啊，而且圣灵在人的内心里面就不断的教导、提醒上帝的心意啊，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去遵行他啊。所以上帝其实没有把我们当成是好像石头啊，或是树，就是木头这样子对待啊。如果你想啊，如果我是一个雕刻家啊，我想要雕一只牛啊，我就把那个木砍了啊，我就按照我要的方式就把它雕了，对吧？我根本不需要去理会说，哎，我雕出来哈、哦、啊，这个牛的形状，但是里面有没有牛的特点啊？我不会去管它里面是木头嘛，里面是石头，它的事啊。但是我只要那个外形像一只牛啊就够了嘛，这就是我的目的达到了。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的，是吧？他就说啊，把你们变成机械性的基督徒啊，到中到点就灵修祷告，到中到点就上教堂去，里头有什么不管啊，你们里头想什么我也看不见，里面就是木头就是石头，不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先做事情了，把你这个石头跟木头先转变过来，我们里头活了，我们里头有律法，之后呢我们就行出律法。所以你外面像一只牛，里面也有牛的性情啊，这真的是活了啊。所以这就是大卫的意思啊，一个被上帝更新后的人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喜爱顺从，而且是顺从上帝的诫命，上帝也会以这个方式来吸引我们不断的跟随他，好吗？所以这段话其实我还要提一下，就是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直接用了这句话啊，就是有一段经文我打在上面了，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先读一下。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有一点点次序不一样啊，因为这是其实是一本的一个排列啊，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会说是引用了大卫啊 ，OK， 意思说，希伯来书作者被圣灵感动，他知道大卫当时讲的是在指耶稣基督，那这其实更好啊，就让我们更清楚大卫的意思了，对不对？他的结论就是，其实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讲自己，原来啊，他是在以预表基督的一个身份来说话的。OK， 他说我来了，耳朵打个洞啊。大卫不是说他要戴耳环啊，他是在说将来有一位完全顺服的弥赛亚，他要来到地上啊。而且大卫呢，不是说他的领受啊，我领受了圣灵，我领受的律法，他是在说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信徒的领受。他在讲你跟我啊，因为大卫也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经历了律法被放在心里这件事，你呢？你也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也经历了 接着重生了、啊、你也经历了你律法被放在心里，就是你常记得这个笑话，就是你不是一个雕刻的牛，你是真的牛，因为里面有牛性，上帝改变了你，成为一个喜爱律法的人。所以这个是这个经文引用啊，就是在旧约，后来到了新约直接用在基督身上。但同时还有很准确的一个表达，就是这个经文也说到祭祀的事情，对不对啊？就说啊，燔祭啊，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啊。哎，其实呢，也用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生顺从，他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他这个身体，因为基督是在肉身，如果基督不降生了、啊，他在天上，他们三位一体是彼此顺服的，都不需要讲这件事了。但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用身体。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体，所以刚才你看希伯来书这个翻译啊，他把这个身体翻进去了啊。这个大卫是没有提到这个字啊，但他把这个字翻进去，其实是对的。他是在说基督特别用他的肉身来顺服上帝，而且最后他的肉身被献上了。所以基督的肉身应该提醒我们顺服，他是一个顺服的记号，他不需要拿这个身体的，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拿起了。OK， 所以最终呢，经文说的燔祭赎罪祭都不是你所要的，成全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献上之后，这些祭祀真的停了，真的不是上帝要的。上帝曾经要，因为在旧约，但是当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呢，上帝就停止了这些献祭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可以靠着基督就可以真诚的爱上帝了啊！同时呢，我们也依靠圣灵，我们就可以真诚的去顺服他的旨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天成为上帝悦纳的敬拜，就是旧约讲的一个预言啊。好像大卫没有成就，因为大卫那个年代还在献祭，但是大卫其实当时讲的是我们现在，就是借着基督做的事情啊，我们真的不献祭了，因为神不要求我们在献祭，神要求我们在基督里面去爱他，敬拜他，用口唇代替你的献祭，向上帝献上你的爱，你的赞美。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啊，或是在线上弟兄姐妹，你们不是听啊来听一堂道，来读一段圣经啊，你们来表达你们爱神。OK， 不然这个就不叫敬拜了，不然你就回到旧约去啊，你就带一只牛来吧啊，去献。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你敬拜做什么？其实就是达到这个目的，要彰显神的荣耀，好吗？好了，我过钟了哈，我就停在这里。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了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祷告啊，当然有很多内容啊，你可以从耐心等候开始想啊，然后呢你可以从这个上帝的护理那里开始想，或是你可以从后面神对我们的顺服的要求来想啊。如果有什么感动啊，你自己跟上帝说，也求神啊透过圣灵啊坚定啊我们的这个决心啊，继续的依靠他，好吗？那我们自己祷告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再次的自由的来敬拜你。那同时也透过大卫的诗篇你教导我们许多的功课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不能经历你的丰盛不是因为你忽略了我们而是我们缺乏信靠我们太过急于要得到答案甚至我们太过在意我们的错误，以致我们不晓得来依靠你，来寻求你的赦免主啊，你就再次的安慰我们的心也给我们重新有一个盼望知道凡是真诚依靠耶和华的人才是有福的。 主，我们也感谢你，好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你的护理当你护理万有的时候的确向我们彰显你的大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大能是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你所要做的事我们就为着你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儿女有美好的这个旨意，我们来感恩因为你要我们承受你创世以来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跟天国，我们就相信你的护理必定要使万物来按着我们的这个益处来运作最后你要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甚至我们的疾病或是各样的挑战来成就你的救恩所以我就为此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忍耐等候也为此我们可以让主你的荣耀得到更高的彰显最后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提醒我们学习基督的顺从在一个没有顺从的服事里头的确是空白也是神所要去解的主你就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先改变我们也把我们所没有的顺从吃下来使到我们心中有你的律法你的律法不再是一个捆绑你的律法不再是我们的一个限制而是成为我们的心意就让我们乐意的去遵守我们也愿意好像奴仆一样终身的来追随服侍这位爱我们的主人是吧最后求你赐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都能够尝到主你的恩惠在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从今天开始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彰显上帝你的荣美能够让世人因着我们的见证就敬畏你也愿意来投靠来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把时间交给新华